啊，感谢主啊！看来今天我们来这里的人都是谁的粉丝啊？不是我的哈，一定不是我的，是我的我有货了，对不对？谁的粉丝啊？耶稣基督的粉丝哈，这也怪不得。我们去哪里，无论怎么样，那、地方会不停的改变，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有好像有点破音哈，要把这声音给对。好，我们说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基督里边做自由公民，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国家，在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体制里面，也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变化，但我们在基督里边可以享受最大的自由。这就是我们要说怎么在中国做自由公民，这个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上帝用他的真理来释放我们。所以今天呢，其实呢，我们要一个很有意义的开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讲了什么，我们说当然我们的引言跟主题部分我们用了两次，然后紧接着我们用了四次的经文来讲什么，讲到一个是外邦人的罪，也讲到了犹太人的罪，也讲到了普世人，综合起来就是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的一个概念。所以犹太人外邦人，那到了今天我们会讲第五点，我们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都犯了罪，都亏去了上帝的荣耀。那反过来在第五点里面我们看到是没有转折的，没有铺垫的，是上帝直接宣告性的，在宣告普世人都在罪恶之下之后，上帝直接的宣告一心称义的伟大的救赎。这个我们能够来明白。那我们讲到当然到下一次我们会讲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为称以信称义之人的这个榜样的时候，讲到他的以信称义的内涵，这个我们要确认，这就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对以信称义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能够确认我们的信仰。然后当然到第八点讲以信称义的结果，或者以信称义的赐福，然后我们讲因信称义的原理是第九点，是非常伟大的恩典胜过过犯。然后因信称义的落实里边，第六章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第七章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好，这是六七八。然后到了第九章到第十章，犹太人不幸被弃绝啊。到十一章我们这三部分是讲到预定论的问题，关于上帝的预定拣选啊，跟我们人在救恩里的这个身份到底我们有什么那个关系。那到了十二章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生活，所以说一到十一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那十二章到十六章，十六章讲因信称义的生活。所以我们然后呢，保罗用他实际的传讲的信息，他生命的见证，包括他所做的事奉，都来证明他所讲的真理是活泼的，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是永不改变的。他来最后来问安和最后的劝勉。好，那我们来看呢，我们这个大纲看完之后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把上一次我们四个礼拜所讲的做一个总结，做这里一个也为今天做一个新的开启。所以我们人类罪恶的发展里面，我们讲到了八个犯罪堕落的过程，我们要记得有八个堕落的层次。这个八个堕落层次什么？第一个层次什么？是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我们创造人，上帝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在人的内心里面是有一个灵魂的一个住处。所以这就怪不得虽然堕落的人类，不相信人的人类，他们也有宗教的原始崇拜，而且宗教的原始崇拜里面都是一神论，都是一神论的。就随着这个世界的堕落，人心的败坏，偶像越来越多，所拜的神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人的罪的这个破坏。但我们知道故意不认识神是人类堕落的开始。 那我们也看到第二步导致什么？导致我们的思念虚妄，我们物质的性昏暗，看到没有？人首先在上帝面前失落了，就开始自我失落了，人开始对自我的认识开始产生错误的偏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受，有些人要么看自己太高骄傲，要么看自己太低自卑，但这个其实都是自我失落的表现。以自我为中心呢，要么很狂妄自以为是，要么很自卑，这就是其实是一个人内心失落的不同方向的表现。好，因为这是我们说上帝在这个上帝面前失落了，导致我们自我的失落开始，这就是第三步，是拜偶像，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偶像的崇拜还没有烦恼人与人之间的得罪，在上帝面前的失落已经把那位独一的真神给拒绝了，必然导致了自我绝望，或者自我崇拜，或者是我要找一个我敬拜的对象，是赖以生存的一个基础和动力。好，然后紧接着到第四步，开始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得罪和伤害。偶像崇拜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所以这就为什么与天斗与人斗，与地斗与人斗，人斗其乐无穷。所以就发现就像我们那天体育课时候上课时候说，有人来查我们的地方的时候，孩子们说问我，我们也没干什么坏事，我们就在这里学习而已，甚至我们还用昂贵的资源来学习，为什么还有人来管我们呢？我们也没有对社会产生任何的危害，我们反而是乖乖的安静的，只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上学校而已，我们自己学习，我们学习的更好，为什么还有人来找我们麻烦呢？所以有孩子问我，他原本想不通，那当然想不通正常，为什么很多大人都想不通，但是我们告诉他，这就叫属灵的征战。这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的，没事找事干，人总要找些所谓的罪恶里的乐趣，否则的话就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这是人性的败坏，导致人与人之间开始，你跟他友善，你也不去惹不起我，躲得起你，我们最好什么井水不犯河水，没有用，你不犯我，我还要犯你，你不找我来找你，所以没有办法。这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有种很奇怪的一个患难来临。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与人间彼此的得罪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个当然后到了第五点，哎，你犯罪我犯罪，我伤害你伤害还不够，还有什么？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还要把你拉下水，我下水了，我落水了，你一定不能过得比我好，或者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同流合污。这就是中国话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什么？我败坏堕落了，你不能够在我那里表现出你很圣洁，一定要把你拉下水，我们要一同败坏啊！这就是个世界。好，然后呢，拉下水之后怎么办呢？把你拉下水了，我什么？我摇身一变，我上岸了，我自以为意，开始怎么样呢？哎，谁让你这样的？你看你那么败坏的，你跟谁学的？我跟你学的。什么？你跟我学的？你搞错没有？我当初教你是一点，是跟我学了一点点，但后来我没有你那么坏，你知道吗？我适可而止，我就上岸了。我摇身一变，我黑社会的人，我变成我想洗钱了，我现在开始做社会公益了。我赚的那些以前的那些不干净的钱，我现在开始什么捐给那些慈善机构了。你看我多好啊！我以前卖大麻、卖毒品的钱，我现在做社会公益事业了。你看你还在罪恶里边，这个你不能怪我审判你了吧，你真糟糕。我现在可以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坐在一个有权柄的那个位置上，我来审问你们，叫自以为意。好，等自以为意也不行了，特别在中国文化里面说你自以为意那不行，你千打出头鸟，你太觉得你厉害吗？大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好，在咱们开始假冒为善，实在我自以为意不行了，自以为意太容易给人家攻击了，怎么办呢？我们开始要假冒为善，开始表面上要谦卑一点，表面上温文矮雅一些，嘴上说的很好听，但是骨子里边开始那种老奸巨猾，那种道貌岸然。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些形容词形容那些什么 我们说人越老越老奸巨猾，开始处变不惊的时候，里面想一套外面做一套，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就开始假冒为善，温文尔雅的，这个世界就开始越来越让你感觉到。我们以前我记得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我说我从课本上所学的东西跟现实中看到的东西越来越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觉得很难理解，开始有内心冲突。好，如果假冒伪善也被揭露出来怎么办呢？实在不行了，假冒伪善终于有一天被暴露出来了，什么就开始什么为犯罪去狡辩。什么意思？供个人为自己的罪恶所诡辩，我作恶以成善。魔鬼理论就来了，叫这就叫厚黑学也好，这个世界上的什么权谋论也好，阴谋论也好，各种的邪恶的撒旦教，各种的奥姆真理教，就开始给那些罪恶的事情给他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合法的外衣。就现在的在美国，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很多的立法现在越来越走向这个邪恶，以前都不能够称，不要说成为法律，合乎法律的条款都不能成为大雅之谈了，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开始登堂入室了。大家知不知道加州那个法案叫950美金法案？什么意思？就是我抢劫你的话，把枪对在你头上，我抢你950美金是不算犯罪的。美金约什么是照顾穷苦人。所以怎么办呢？就发现一个很可笑的一个情景是什么呢？我用枪顶住你，给我950美金，结果你身上没有90美金，就1000美金怎么办呢？我要找你50美金。然后你还不要，你不要不行，因为你不要我就被判罪的，知道吗？你必须收我50美金，我只能抢你950美金。所以你给我1000美金这钞票呢，我给你50美金你必须收下去。你不收还不行。然后在那脸礼貌的推脱。很可笑。这个也能够成为美国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说美国很多人很聪明，聪明到一个程度，很奇怪的聪明，邪恶的聪明，你知道吗？哇，我欠你1000美金还不行，我一定要找你50美金，免得我被定罪。所以90美金以下是不算犯罪的，不算抢劫罪。为什么？因为我穷嘛，我有困难嘛，所以我找你九倍50美金，你应该给我的，知道吗？哇，这样的话很麻烦。包括的为什么美国准备通过未成年少男少女卖淫不算罪？为什么要满足那些老奸巨猾的那些人的恋童癖？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越来越撒旦教邪恶的这个东西。你看，当然美国不同州有些都已经大麻合法化，加拿大大麻合法化是越来越厉害。那这个世界都是什么？为了瘾君子大开方便之门。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到一个程度他已经面目狰狞，我就是撒旦教怎么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狂妄的很，是这样的。因为他本来就下地狱，所以他疯狂，撒旦我们说越到末世他越疯狂，越接近灭亡，对不对？想让其灭亡要先让其疯狂，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就变本加厉的开始说我作恶成善，我不作恶怎么显出上帝的善？他把上帝当作一个都是一个相对主义的偶像崇拜，好像上帝是在他臆造中的一个本来不够善，他是善不够善，我越恶越显出上帝善，都相对主义的一个危机。偶像化的上帝在他们心目中它是一个宗教徒所带来的危险。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在的，这就是我们看到带来的什么世界的境况，就是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是什么在罪恶之下。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我们要好，那总结结果是什么？上帝的审判要定罪去走向灭亡，一定是永死。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本来这个灭亡里边人类犯罪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概念。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为什么这个总结很重要呢？我不厌其烦的来讲这些东西呢，因为很多人把基督信仰当作一个锦上添花的，当作一个修身养性的，当作一个道德说教的，道德当作一个打无聊打发时间的，当作一个 交朋是友的一个好机会而已，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出死入生。当然这个也不能勉强，没有关系，我不能让你出死入生，那至少让你知道你是死亡状态的，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就是真的，还没有真正的信仰就承认我们有真正的信仰，至少不要自欺欺人。这就是我们求主来带领，这是我们一个月讲的这些关于人类罪恶的发展，这个就让我们能够来到了一个朝这里，说怎么办呢？他到这里面，哇，是啊，越聪明的人越说，我不但要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我要为人类找一条出路，我要为我做一个中国的什么老大，要为中国人找一条出路，美国的老大要为美国人找一条出路，甚至美国人心思更大，我要为全人类找一条出路。因为我们应该在这里讨论啊，正在应该这样讨论，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大家注意看到没有？我们的危机感要有哈，我们现在的已经到这个绝境里面了哈，看大家怎么办？大家讨论一下，大家想办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吧！今天我们天使教会应该想一想，我们聚会地方能不能稳定了？大家怎么想办法搞一个固定的地方？有钱的人想办法买块地盖，不行，那不行，你就什么租一个好地方给我们。我们今天来开会讨论这个好不好？这是人常规的方法，所以教会就常常变成一个道德说教的一个场所而已。但是这里很有意思，他把第三章讲一半之后，留了12节经文，应该11节经文，11节经文讲什么？不是讲什么人要想办法创立一个道德系统，应该人要创立一套宗教系统，人要创立一套法律系统来解决人类这些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在这样做，国家在这样做，一个村落也在这样做，所以冠状病毒发生了，从上到下怎么保证我们这个村里的人不要被感染，我们这个县的人不要被感染，我们这个市的人不要被感染，大家开始都是全民皆兵，各种办法使出来。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有趣，它不是分成两章，哎，把人类讲讲讲讲到绝望之后就哎呀我们怎么办呢，下一章开始。但是在第三章很奇妙的，前20节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结束，那叫我知罪了我怎么办？你们自己看着办，那完蛋了，我们都是完蛋哦。上帝知道，上帝没有这样给我们有人带来很大的人的压力。我们看到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以信什么称义，那么以信称义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很奇妙的，它不是跟你没有铺垫的，我们讲没有过渡的，只是把我们人带入一个绝境之后。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看到这个词是怎么用的呢？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经文很有趣哈。那这个罗马书，你注意，在整个的第三章，你看看21节怎么说？你看，第20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了，21节用了一个什么词？但如今，但如今是什么？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看到没有？所以这用了什么？但如今，前面20节讲到没有希望了，律法是叫人知罪，那怎么办？我们人怎么办？神就但如今，神的义，我们在这里讲，我们会这里看到他们在21到30节里面，我们要讲到应对的反义是什么，在这里面，这就是说我们人常规的享用这些方法来赚取上帝的拯救，享用这样的方法来为人类找一条出路的反义，第一是什么？是27节，你看到没有？27节怎么说？27节说，你看，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人类能够靠自己跟上帝有 0.00001 的那个合作的机会，配合的机会，人都有可夸之处。我们说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出于自己，先把它忽略掉，也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的时候。注意，阿米念的信仰是什么呢？是承认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我们说怎么不能够靠你的好行为得救呢？哇，如果你自己本身你不可能有完全的好行为，人稍微有一点点一点点自己以为有一个发光的地方的时候呢，人开始尾巴就翘起来了，人开始很骄傲了，我很厉害，看到没有？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人一点点的东西被人夸奖的时候，常常就会骄傲。所以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当然有人说，哎，所以阿米念的信仰说，对，不能出于好行为，出于好行为来赚取恩典都会自夸的。那怎么靠什么呢？我们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么说，你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这并不出于你们自己。哎，注意，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行为的自夸被否定了，但是你注意前面，也不是出你们自己，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我们以前只是注重不是出行为，这个只要是泛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都承认不能靠好行为，只要明显不是明显的异端，那种说不能靠行为得救，行为加恩典是异端，但是行为加上什么自己的选择呢，好像就不是异端了。就严格来讲还是异端，还是异端。为什么？因为你会有骄傲，信心加上自己的意志的选择，加上自己的性情感的抒发，跟上帝恩典的配合，其实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我们要明白这概念。所以这么，因为什么？因为一天的反应就是，你有任何，他说你不是出于你们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们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边出于自己行为明显有自夸，出于你们自己人有主观自夸还是客观自夸。所以前天我跟一个弟兄在纽约跟我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他要跟我探讨一些现在教会的危机。当然他讲到很多灵恩派的领袖，本尼汉、布永康，甚至还有一个人叫甘坚信，这个人还活着。我承认我有一帮弟兄姐妹跟着甘坚信走，现在这个人的书我看过他几部，很糟糕，灵恩派的领袖。当然纽约那位弟兄就说这些人都是招摇撞骗的大骗子，我说当然是，但是我更喜欢说这些是因着信仰的错谬异端式的信仰带来了骗人骗己。他说是张老师，我认为连异端都不能算，他把异端还是想象比较崇高一点点，他说他连异端都不能算，他们简直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诈骗犯。我这也没问题，但是我更喜欢说，我更喜欢不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我更喜欢把焦点放在错谬的教导必然生发出错误的行为。所以我说可能是不做那些故意骗人的人，叫主观的异端，假师傅假先知，披着羊皮的狼。但可能你说的那个把异端跟那个明显的诈骗犯和分开了什么，你说是客观的那个异端是什么呢？他是被迷惑的，或者被人教导的，日行爱心被人利用的那个异端的那个跟随者，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这是主观跟客观的问题而已，但本质上都是有问题的。这个没有关系，我这个 我们可以保留看法，没关系，这个不关重要的。但是至少白明白，就是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只要你不服神的意，就会立自己的意。这是在罗马书到后面会讲的，犹太人也这个危机，只要他不服神的意，就一定会立自己的意，这是没有办法的，知道吗？你不要说，哎，我对神的信靠认识，对神的恩典，我只认识到99.9999999999无限久，你仍然是要立自己的意。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完全幸福在上帝所做成的绝对的白白的完全的恩典，所以你有意无意的就会找方法论，有意的会注重做法的问题。做法没有问题，应该有美好的见证，但这个是在救恩的根基上，是白白的恩典，完全恩典所生发出来理所当然的侍奉和行为，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可夸，否则的话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可夸，我们常常假设这些东西会让我们进入一个危机里面去。其实我跟你讲，上帝的作为，上帝对我们的所做的一切都是恩典。好，我们等会再看。没有可好，他什么对对爱反映什么是用立功之法。这就是人没有办法，总是要想他们说，哎，我不有没有可夸之处，我没有任何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叫立功什么赎罪。这个真的我们不是说我有什么可夸的，我们真的只是说，哎呀，中国人特别是什么那些老一代的人，就是我勤勤勉勉的原因，我真的不是要有立功的能力，我只是赎罪。人总要什么做出一些行动表现来，至少我们不赚取恩典，当然没有问题，恩典我绝对赚不起的，我绝对赚不了，但是呢我至少可以补偿我的那个亏欠的心理啊，懂了吗？这个是很深层的，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这些东西，真的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真的不是说我敢批判别人，还说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这种危机，可夸口的地方常常会不小心冒出来。好，你说我夸口不行，这个太危险了。那我什么用立功之法？我们说什么要？哎，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承认我是败坏的，我也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但我总要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总要给我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吧。你看，这是人类的所有宗教没有办法的，不要说异端了，邪教了，就连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我们常常进入这个危机里面，很谦虚，谦虚到一个程度呢，从来与人无争，从来不跟人有任何的辩论，很好，有与人为善，很好，温文尔雅，表示很美好的品德，很好。我告诉你，但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危机，你想得到别人的夸奖而已，你想得到别人对你的欣赏而已，又是一个陷阱，懂了吗？人很诡诈，我们是想用立功之法，我们很怕别人看到我们的不好，我们只能藏着掖着，经不起检验的关系很快就完蛋。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是明知保身的，我没有可夸之处，但我至少要用在我内心世界，我总是想用我的摩写侍奉，我的摩写品德，我跟你美好的友好的相处，希望能够补偿一下我们之间彼此的伤害，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在恩典的这个基础上，你想一想，不真实。关键嘛，因为什么？你要面对神，你要面对主的那个带领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用立功之法，立功之法这是很多宗教所采取的方法，所以很多教会在教导方面总是不小心，总是什么道德说教的这个成分，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在里面去蔓延，因为这个很多人更喜欢听，他觉得更实在更过瘾。为什么过瘾呢？总是要承担一些责任嘛，否则的话哪里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那么轻描淡写啊。我记得我承认哈，我班有一班的兄弟们，以前在我们教会待过的，哎呀，张老师 那天跟我讲新生新生，我说我20年前听过你讲过，10年前又听你讲过，在网络上我也听过有我一个你的这种方面的那个新生命的讲课，但我这几年在听你新生命讲课的时候呢，好像不如以前那么更实际一点了。现在你想的有点点抽象了，你现在总是讲到这个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救赎，上帝所做的作为，好，你现在越来越听，你很少讲到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做？你给我们一个怎么做最简单、最省事，对不对？那么个人灵修不灵修，应付一下可以，但发现很多灵修给我带来也没有个人实际的应用，不多，所以我更喜欢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你在讲道里面，你在你的新生命讲道里面，这个讲课里面，好像越来越讲上帝讲太多了，讲耶稣太多了，讲十字架、讲救恩太重了。这几年我在听的新生命、新生活的讲课里面呢，好像越来越少讲到这个灵丹妙药是什么。所以看到没有，哎，这个侧重点开始不一样了。他总是觉得，我说是的，我承认你这样的感受我非常明白，我也有时候觉得有这种危机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可夸，至少有点立功赎罪的这个内容在里面，会让人稍微觉得妥当一点点，懂了吗？因为总是要给我们人的这个角度能够带来一点点的心安理得吧。我得到那么大的救恩了，能不能够给我一点点的立功赎罪的这样的一个补偿心理呢？我跟你讲，这个太难了。我今天跟你们讲这话，你自己好好去安静在自己内心里面去想一想，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有时候真的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直面我们惨淡的人生，直接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个真实的状态，太容易什么呢？使用立功之法，你懂了吗？所以很多的，我以前为什么说很多宗派，我跟你很有意思，有时在我办公室，他们都很敬虔的弟兄们，我真的很尊重他们。他们就说，是，我知道得救是恩典，我们承认得救是绝对恩典，一定是靠主的救恩的。但是我听说张老师你怎么教导的，说得救之后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也是完全恩典吗？我当然是，这也没错，但是人不要尽本分吗？当然要尽本分。他就说了一句，那张老师你认为一个信主的基督徒追求的好一些，将来的奖赏跟将来追求不怎么样的基督徒的奖赏是一样的吗？不是啊，这个不对，这个我觉得不公平，不公平，这个肯定不是的。基督徒得救是恩典，但得救之后成圣的那个过程呢，一定要什么鼓励大家都追求主，多敬虔，你的天国的赏赐就大，否则你将来在你看他讲过九头，那你绿灯，例如罗德，比如罗德，罗德在天堂里面赏赐一定是小的，哪里告诉你的？我们参考，我承认，我说我都有这个观点，我没错，我理解。但实际上我慢慢查考圣经发现都是恩典，神在每个人安全上的作为是不一样的。是他有弱的方面，你好像比他强吗？那我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你将来在天国的赏赐会很大吗？他说我不敢说。那是有什么意思？其实我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呢？其实都是恩典的，赶紧说，没有任何立功之法。是你基督徒当然应该尽本分，这比本分什么？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借着他的道在你里面的工作而已。你只是跟从顺服那位大元帅耶稣基督而已。你的义被神归算为义的，知道吗，弟兄？那你信主之后，你所谓的行义都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在你心里自然而然的、理所当然的侍奉，你知道吗？那你说，哎，那个人啊，问题追求主不怎么样，你不要管那么多，这当葡萄园的比喻听懂吗？耶稣早上请你来说，一天给你1000银子，然后 DIP 来一天1000银子，后结果到中午还有人没有工作，说你来我葡萄园做工吧，到了傍晚还有人没有工作，来结果来我葡萄园做工吧，结果晚上发工资了，来从后来的开始拿，给你1000银子，给你1000银子，结果那新来的人说，哎，一定给我多的，谁知道我也给你1000银子，你不高兴了，喂，不公平，怎么不公平了？他那么晚来你都给他1000银子，我那么早来的人工作也给我1000银子，主人怎么说？ 我有没有亏欠你，我有没有亏待你，我有没有说话不算数，我跟你是说好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一千银子。那我少给你没有？没有，那你拿你的走吧。你难道因为我行善就眼红吗？所以说债前的就要债后，债后的就要债前。告诉我们什么概念？那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们，那是典型的，他们自以为敬虔，他们自以为在这边追求主多，其实他们灭亡了。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在基督身上，就是我们也会有这种危机，没有可夸之处，不是用立功之法。基督徒如果能够信主之后，你做任何事奉都是想用立功之法的方法去赚取恩典，也是很危险的。我跟你讲，又是变得骄傲的，教会又开始乌烟瘴气的。我为什么很害怕？我们为什么不追求教会人数的发展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慢一点，一个人就一个人，两个人就两个人，三个人就三个人，四个人就四个人，五个人就五个人，拱雪滚雪球似的不断的发展。我不追求教会的人数，我们不是追求教会的规模，我们不是以事工为导向的教会，我们是以内在生命为建造的教会。这个需要一点点来信仰这个东西。为什么坦白讲，现在我在广州，在广东省，在国内牧协领会群里面，我真的不发言的原因是什么？哎呀，张老师你发言一下嘛，这里面很多，我说我真，第一我不算什么，那些人也不认识我，第二我跟这些人关系太肤浅，所以我发言言，我要一旦发言就要论战到底的话，你花我太多时间和精力。他们这么说也很重要，我当然希望帮助他们，但问题我是谁？他们认识我吗？他们能够相信接受我的权威吗？我的权威从哪来的？没有。所以我说我一般听一听，祷告一下。为什么？因为我有专心要做我要做的事情，我没有那么时间和精力。如果上帝当然给我有一天带领说你要做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些人领袖们，你怎么把它归正起来？哦，这个神力还没有给我这个护照。为什么？因为我的家庭，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几个兄弟教会，我们的分堂，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小组，我们要优先次序带自己所能够触及到的范围内。而且我喜欢的是真实的，是近身的，沽名钓誉似的我可以去做，蜻蜓点水似的关系可以去维持，但好像上帝给我不是这样的一个特长，不是这样的负担。这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太容易陷入一个立功之法的这个危机里面去了，就开始沽名钓誉，不在社会沽名钓誉，在教会这个圈子里面来沽名钓誉，这个要小心。这个我不能多讲啊，这个有时候我跟你讲已经讲很多，但是我有时候一讲就太多的事情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第三也是翻译是什么？就是这一章所讲的28节。28节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很有意思的，不在乎遵行律法什么？对啊，你看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一切想靠守行律法来得救的人，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挑战很大。当然前面我讲律法是善的，到时候我们会看，不是否定律法，而是律法的义靠人自己是绝对没有办法成全的，人只能被定罪。我们律法是一面镜子，照妖镜。你认为你自己感觉很好，你感觉很不错，或者你感觉很糟糕，都无所谓，你都太爱自己了。那耶稣来把这个照妖镜往你面前一放，你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我前面有那么复兴的8个点是照妖镜，是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都是该灭亡的人。这就是一个照妖镜。律法是叫我们知罪，但是律法在乎遵行律法来赚取恩典是不可能的。包括你只是靠遵行律法来赚取上帝的恩典，这都是投机心理。但是人很难，人面临很大的挑战，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说教啊，我们的祖祖辈辈在那个说教也好，很多教会的传统几百年几千年就是说教，就是道德说教。 想办法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能够让你能够有进步。心是好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就是因循称义的反义。好，还有因循称义的反义的第三个单元，有的来了，马上有问题来了。喂，张老师，你讲这个有点偏激了吧，你好像又否定律法了吧。当然我们阿高弟兄正在讲什么摩西十诫，对不对啊？十诫，那好像是不是你这个一讲好像你们两个在唱反调啊？当然不是，耶稣来他有说，那你这样的话你不是靠遵行律法，是废了律法。错误的概念，当然不是废了律法，当然我们会正解说他是成全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关键是那个心态不一样。因称义的恩典不是废掉律法，那是成全律法，它超越了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但是我们让我们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那样，今天我们很宽阔一个地方，大家基本上又能够来到这里的，对不对？你来这里干嘛的？你是谁的粉丝啊？是耶稣基督的粉丝，我们来是敬拜耶稣的，是耶稣的恩典激励我们，耶稣的爱，不是来守礼拜而已，不是来咬牙切齿来什么敬礼宗教的义务而已。所以等会我们会讲，他不是废了律法。我们来看下面，我们看正义，因人的正义是，我们就结束了。正义是什么？很快，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根基的问题，是以前我们本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要还是明白这个点，什么叫因信称义的概念？我们以前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不是说哎，我一人做事我一人担，我犯罪了我自己承担那个后果，你承担不了的。你要明白，你犯罪了就是羞辱神，你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就是否定了上帝的公义、慈爱、信实，他所有的属性被你藐视，被你否定了，被你践踏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就像我这几天，我在这两个礼拜我在不断做婚姻辅导的婚姻课程，一对走了，还有另外两对又来了，昨天晚上我们还在做。我让他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婚姻绝对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们家庭的事情，也不只是你们两个家族的事情，也不是你这个教会的问题而已，是关乎上帝的荣耀的。你不要觉得我们两个人不行就离婚，我们就各自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你在亏缺上帝的荣耀，你在破坏很多人，你的家人不仅是家人对上帝的认识，你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考我们能够明白如今门神的恩典。好，这个概念24节很一个证明题，说一定是哇，这个恩典当然到第四章会不断的加深什么叫恩典。我们要不断的思想恩典。我承认我自己其实我很有意思，有的你们在最近在网络上也对我有所评价，说这张老师你讲的道是越来越抽象的。我承认，我当然我承认，对有些人来说是越来越抽象的，但对有些人来说，他说越来越怎么去学习靠恩典，也很有趣。我承认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最近在我每天发的个人灵修崇拜里面，那个个人情景里面，我承认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个传牧师，我知道他每天在跟着我的个人情景也在不停的走。那有几天他搬家什么原因，我记得昨天我一打个乱，他家都把我他碰着八天那个不停的点赞，给我一点鼓励。没有个人，他是很强调你知道了，有点过激的强调了。当然那个他是完全是改革宗长老会的那个系统里面的人，在旧约上他们很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恩典。那但是让人看往前走，大家都不要停下来，我们都在不断的归正的过程当中，怎么更好的去依靠上帝的恩典，这个概念我们要加强。 好，这个恩典是什么？是具体表现在什么？因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别的，千万不要加别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基督救赎会越来越具体到什么程度？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耶稣做挽回祭。所以怪不得昨天晚上我带着四个孩子灵修哈，因为他们三个孩子在我们家，昨天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正好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所以大家都知道有名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段希伯来文的希伯来语的话，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格达米，孩子们在那里不停的在背这段这句话，说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格达米，什么意思？昨天我跟问孩子们，耶稣为什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抱怨神吗？孩子们说不是。他后悔了吗？他不是。他痛苦到一个程度，他受不了了吗？也不是。他在责问神吗？当然不是。他在干嘛？他让我们明白，如果不是我们的罪，耶稣不会天父离弃。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个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圣父跟圣子，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在他断气前的那个瞬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那一刻他做了挽回祭，他承担了他所有子民的罪恶，是很痛苦的，是一个绝望的。这种绝望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罪，耶稣基督就不会死，耶稣也不会被天父离弃，没有道理的，你知道吗？所以每次我在讲到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的时候，二十二章雅各献以撒，哦不对，搞错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你要从人类的伦理刚才说，你找不到理由的。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献以撒？不可思议的。你找任何的人类的理论，我跟你讲都会动摇信仰的。说来，把你独生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一百岁生的孩子，这个儿子长了十几岁，就说你把他献给我。我们说找这一个理由，我找到神的属性，我会不献的。为什么呢？神你是忌邪的神，神从来不会让人杀人献给神的，你要知道哈，这个跟神的属性是相悖的。所以你要从人类的伦理学、道德、宗教任何的学，你要能够找到一个什么？亚伯拉罕说：“好，是我知道，我完全顺服，神怎么说就怎么做。”但是神说：“来，把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我的时候，我可以找一个这个大的冠冕堂的理由是：神，我知道你跟我开玩笑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忌邪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不会让人杀掉人献祭的，我跟你讲，这是假神才会这样干，懂了吗？偶像崇拜才会干这种事的，才会杀人献给神，甚至神都不愿意让你们要自残。后来我们的拜巴黎的先知们祷告，见下什么火来没有，就可以用刀砍自己，以利亚说不要伤害自己了。宗教崇拜、偶像崇拜，他会杀掉自己或者杀掉别人献祭的。我跟你讲，从圣经里看，上帝不会这样做的。好，我找这一个理由，上帝因着你属性的缘故，我叫你跟我开玩笑的，你不要这样跟我给我压力，对不对？那第二个，从伦理的角度也不对，伦理学角度来讲，喂，你怎么让一个父亲把儿子杀掉献给神？这个撇开神的属性，这也不合伦理吧？而且你让我一百岁，我以前我都不大认同，我相信神是无变为有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这是后面的，是信心的后面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亚伯拉罕真的是坚信了，很了不起。但你要再，我跟你再往前推，最根本的那个动机，好难解释，知道吗？怎么能够献我一百岁？我以前都不指望，没有指望。我说老仆人的儿子算我儿子，说不算。好，我跟结果搞错一桌，跟夏甲生的儿子说，我的妻子牺牲爱情了，对不对？撒拉把他的侍女给了他尊重的那个丈夫，你知道撒拉的牺牲精神多大，你知道吗？把夏甲给他丈夫同房，为了生一个后代，结果神说又不是， 一定要从你本身和你祖母一起生的那个才算。上帝的启示好像也不是一步到位，你一直接说就搞定了嘛，一定你跟撒拉所生的就结束了嘛。但上帝好像启示是不是这样的，让亚伯拉一次搞错，两次搞错，撒拉跟他一起搞错，就错到现在影响整个人类的世界，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跟基督是跟犹太人世世代代为仇，要命了。上帝的工作跟我们不一样呢，很奇怪。上帝失误了吗？上帝没想到吗？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你看到没有？从伦理观来说，怎么能够献掉以撒呢？你想不通呢，你知道吗？所以那天晚上，亚伯拉罕就带着，一夜就带着，第二天走，有没有说带他？有没有告诉他妻子？没有说。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他那天晚上怎么过去的？他有没有告诉撒拉说：“哎，明天我要把我们的儿子去上摩利亚山，把儿子献上了？”上帝告诉我的，没有跟圣经没有说，撒拉知不知道？懂了吗？他只是带着几个仆人流驴，然后带着以撒就献摩利亚山去。到了山脚下，他又把仆人留在山脚下，说：“你们留在山脚下，我上去办点事，我跟我儿子上去下来。”让以撒背着那个柴火上山。很奇怪，亚伯拉罕真的不是做戏的，拿起刀来把儿子绑起来，拿起刀叫什么？就是杀他的儿子是真实的，绝对不是做戏的。哇，你想想亚伯拉罕为什么？我跟你讲，所以我们的孩子们这个 Bible Speak 准备做这个节目，我那天跟孩子们分享，你们能够体会到这个场景，你们养育这个经文一定要进入到最深处。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你是一个全人承认信主的，我叫你明白这个深意在哪里。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献以撒？啊，上帝说的嘛，当然简单啊，上帝的命定嘛，啊，信心嘛，就没问题，我都不否认。我说这里面那个，你是一个有稍微想想上帝的恩典的人。我跟你讲，你没有任何答案，你解经会产生混乱。如果你不明白最深的意义，我跟你讲，圣经我不读了，我坦白讲，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他就说。我不相信这位耶和华上帝了，我想不通。你要把你圣灵你放在你是亚伯拉罕，你怎么想？不要吹，不要在那里腰什么叫什么？说话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如果你真的是亚伯拉罕，你自身，你看你会怎么想？你能接受吗？我也接受不了。我说这个耶稣我不行了，这个上帝我真的是太可怕了，跟拜巴利的那巴利有什么区别？跟那些以二万般的神有什么区别？跟我们以前中国古代听到什么那个叫河神，对不对？说那个沉沦每年要把一个孩子扔到河里面去喂那个河里的那个什么河神，你这个村里人才能有平安。每年都要把一个孩子扔到河里去喂那个河神，你这个村里人才有平安。我们有没有看过以前那个这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什么意思？那跟那个有什么区别？那怎么会让我们把哇，而且把独生的儿子100岁给他的儿子，而且这个，而且应许亚伯拉罕，当然说天的心后面的杀那么多，那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远见，没有问题。但你知道这个动机很重要。我跟你讲，我跟你孩子们讲，我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讲，唯一的解释是什么？你要明白一个概念，亚伯拉罕就是远处万见，将来上帝要把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这个是他信心的这个焦点，否则他干不了的，懂了吗？你想想，何西阿书，先知能不能娶被玷污的女人啊？他妻子本来娶了他，后来你跑了做淫妇了，说你把他娶回来，这也不合上帝律法的。你看上帝做的事情都是反其道的，除非他明白上帝的救恩，否则他不应该这样做，也不能干的。都是背乎律法的，好像看到没有，背乎犹太人的律法的，这里是背乎上帝的属性呢，背乎伦理观呢。为什么亚伯拉罕就能够献以撒？因为他被上帝启示，上帝的儿子。我们说如果你认为亚伯拉罕不应该献以撒，上帝更不应该献耶稣。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超伦理的、超上帝属性的，没错。那上帝把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献上，更不合乎上帝的属性。 更加背乎人类的伦理观，懂了吗？所以这个要深深体会到，所以亚伯拉罕能够什么？他是明白将来的弥赛亚，上帝就是把他的独生儿子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超越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他才能够做到。我跟你讲，否则你不要吹，把你独生儿子亲手杀掉献给神。我跟你这个信仰没不要专家，不要虚幻。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是你我共同的信心，需要被检验，就在这里，好厉害的。我这顶，我跟你讲，这个圣经耶稣的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因为耶稣要流血，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只能让你明白，这是预表了将来上帝要献耶稣的最伟大的标本式的意象。亚伯拉罕能够牺牲自己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那个独生的儿子以撒，否则他做不到，你我也做不到，你懂了吗？这是耶稣基督上帝给他的启示，他明白了信心的那个意义，不是从人来的，是借着也凭着耶稣的血。这边加了一个，大家注意，终于来了，哎，终于来一个什么？没有说哎，人什么都不做，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但是你有一个表现，就是信，也凭着人的信，哎，这就来了，这就来了，这个凭人的信的文章就来了，这个信从哪来的？那我们今天不能多讲，我们会下一次来讲，我们下一次会讲信心的内涵，不能乱来的，不是来自你我的选择，不是瞎猫撞死老鼠给你撞到而已，乃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美好的祝福。上帝给基督的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信心。耶稣所做成的恩典是百分之百上帝做成的，上帝的一个在一个基督上做成的很重要的那个信心的种子是上帝放在里面的，显明神的义，借着人的信，叫以信称义，不是因为你的信心称义，而是凭着你的信心称义，借着你的信心称义，是上帝放在你里面那个信心。信心是上帝赐给基督的第一美德，一定要记得，是上帝赐给基督的第一美德，就是信心。很多神学家是这样讲的，改革宗的神学家是这样讲的，不是来自人，更不是你觉知祷告所带出来的信心。我不知道，我不能说那都是假的，我不能说那都是假的，那需要被检验的，要求主来带领。好，最后我要讲，这是更是坚固的律法，这个文章很大，这个我不能多讲，单独讲一次这个已经是我讲一小时都讲不完。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的最后一部分，讲到了什么？律法说不可杀人，恩典说恨人就是杀人，律法说不可奸淫，恩典说看到妇人动淫念了就是犯奸淫，律法说不可启示，哦，不可背誓，不可背誓，起的誓总要谨守，但是恩典说不可指着天启誓，不可指着地启誓，那你不说基督徒绝对不能启誓，是说基督徒要更注重你的动机，你动机错了你启誓没有用，你动机对了，那些关于是非的启誓不用启誓的，不要用海誓山盟，不要什么发毒咒诅咒来证明你是动机是正确的，没有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一句，出那恶者，就说你为了用语言来辨明来掩盖你内心错误的动机的任何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特别尤其不可以用启示的方式来什么 来掩盖你里面的错误的动机，懂了吗？所以那个启示是被上帝憎恶的，并不是基督徒就不能启示，那完了，我们在婚礼上要启示的，对不对？我们面对一个事工里面，它有共同的一个立场启示的，要忠于这个机构的这个目标，没有问题。那你坦白讲，你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你要对那个国家要有一个宣誓的，这个不是偶像，是说你要对这个国家的没有违背信仰的那些东西，你要忠诚，这个没有问题。最重要的，他坚固律法什么呢？还有说，律法说你要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恨你的敌人。恩典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看到没有？所以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我就不今天不能那单独一次讲到，就很厉害的。马太福音讲的，因为他没讲呢，正好我从这个月开始，我又开始去广州的另外一家教会开始讲到，那还是原来那家停掉了那么久，他说希望我3月份恢复。那我他说，当然我在他们教讲婚姻讲了一半，他说那么疫情久了，一年多没在他们教讲到了，所以他们还是希望我去讲一些真理性的东西。我说可以，我就准备跟他们讲登山宝训。我喜欢给基督徒神带一个人生的蓝图，上帝已经给每一个他的儿女们一个规划和蓝图，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恩典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更是坚固的律法。只不过恩典所带来的律法的成全，不是自义的，也不是自卑的，不是他受惩罚而已，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已，完全动机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神已经把我从律法之下提升到律法之上，因为是圣灵兼他的果子。大家知道吗？加拉太书非常喜欢那个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后面这句话很重要，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哦，原来圣灵的果子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圣灵在我里面接受那个生命的果子来说，是超越律法的，懂了吗？也兼顾了律法，也成全了律法。为什么？仁爱有律法禁止吗？喜乐有律法禁止吗？和平有律法禁止吗？忍耐有律法禁止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我又乱了刚刚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恩慈、良善有吗？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我一口被一个个搞得我就会忘记了哈，那要顺口溜出来一样的感觉哈。所以呢，这就看呢，就是圣所结的果子，没有一个是律法禁止的，懂了吗？这就是恩典，它成全了律法，它超越了律法，它坚固了律法，它完全了律法。为什么？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基督，律法所有的义，不是你把它成全了，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完全成就了律法的意义，来透过你的信心，神给你的信心，把神耶稣成就律法的意义归顺在你的身上，你的罪被义所代替，绝对不是你行任何一点点的道德良心，你的一点点的回光返照的本性里的东西，你的良心里面的那个发光点来成就律法的意义，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人所行的义在神的眼里面不是肮脏的抹布、污秽的衣服，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好，所以呢，我想呢，今天呢，我只是讲这些内容，什么概念呢？我再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其实我跟你讲，今天我不能讲，其实这个在信心之前的一个最伟大的什么呢？其实上帝的拣选，圣灵重生你了，圣灵的重生带来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信靠，对耶稣基督信靠，耶稣的义代替你的不义， 用你背诵为义，背诵为义的人就能够来到圣洁公义的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伟大的救恩。从哪开始的？从上帝他的重生。重生是怎么回事？生过孩子的妈妈应该知道，每个孩子出生跟他本人没有关系的。一个生命体的产生跟这个生命本身不是他要产生的，不是他要活出生在世界上的，不是他要来领受这个世界的。他有知识吗？没有知识。他有文化没有文化。他有道德吗？没有道德。他有教育吗？没有教育。他有感觉没有感觉。他要自己生下来的不是。他要自己产生的不是。是父母让他想产生的吗？也不是。父母的这个意愿说我们考虑啊，生一个孩子了，祷告交给主。结果有的人祷告就有了，有的人祷告还是没有。所以看到没有，我们有的人怎么说，说基督徒的重生就像你生孩子一样，母亲生孩子一样，生出去生出来的生命就有了，很奇妙，感恩奥秘，你没办法理解的。现在科学可以比古代的人稍微什么，把胚胎里边那种受精卵可以把它研究的过程稍微研究出来，以前古代没有办法的，对不对？没有那么高科技。高科技又怎么样？只是发现一个现象而已嘛。这只是把上帝所做的这个重生的工作，伟大的工作，生命的产生，不过把它稍微研究的稍微更靠近上帝，更接近上帝本身工作的那个，最完全推一推深一点而已。客观事实就是这样的，你明白不明白都是事实，你懂了吗？哎，以现在医学那么发展哦，你可以哇，我们看那个有时候那个视频哇，胚胎。在母腹里这个受精卵那种孕育，哎，竟然能够拍出来看到了，哎，这是医学的发展，没错，是古代人是不可能不可以想象的，对不对？那怎么生啊？咱胚胎怎么发展的？古代是不可能的嘛。那现在医学发展，最终让你看到这个过程而已嘛。但这个生命的产生跟孕育，都你是无能为力的，完全是上帝的手在那里。懂了吗？好，所以简单的弟兄们说，哎，基督徒怎么重生呢？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的，那么简单。然后后面就自然的，上帝的信心借着道，借着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就信，我们就悔改，我们就承认耶稣的宝血洗我的罪，耶稣为我做了挽回祭，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恶，我被称为义，因为耶稣的义归顺在我这个不义的人身上。我这个不义的人可以来到了义的上帝面前，是因为我被算为义。所以今天你我在地上所做的一切荣耀神的合乎神心意的，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本分而已，没有任何可夸口的，没有任何立功之法，乃是信主之法。大家一定要记得，信主之法也不是你夸口的，也不是你有立功赎罪的这个一个道理而已。我们第三个礼拜我会讲什么叫隐性诚意，到底立心信心之法是不是功劳，隐性诚意嘛，隐诚是恩典，那信本身是不是功劳，相信耶稣是不是一个人的作为，信心是不是我可夸口的地方，今天不讲，且听我下回分解。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让我们不断的来启示我们明白义性诚意的这个伟大的真理是从天而降的，上帝自己完全的作为和宣告，上帝让我们看到人的败坏，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真理的告诉我们，是我们世界生命印证了我们的败坏，也让我们可看到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那么败坏，一点没有过分，我们都是可以阿门的。主，你没有指望人类寻求一条解决之道，你没有给人类一个压力说你要自己找求一个或者是立功之法来解决你们的问题然后再来见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神的面，我们只能走向衰败和灭亡，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我们没有任何立功之法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主啊，也不是靠遵行律法。我们感谢你，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也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用你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使我们的罪归顺在被你的宝血所遮盖十字架的救恩上。你的宝血洗我们的罪，使我们在基督里面白白称义。所以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把以信称义的这个伟大的信息宣告出来，阐明出来，让我们明白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明白耶稣基督伟大的救赎超越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也建基于这样的信心，约拿在鱼肚里三天三夜的悔改也建基于耶稣基督你自己奇妙的救恩，亚当的信心，亚伯的信心，到摩西的信心，历史的所有属灵前辈们的信心，都是建立于耶稣基督并你定十字架这个奇妙的救恩上。虽然神在每个时期不同的工作方法，在每个心里边呢带领不一样，但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却是一样的，这是奇妙的。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们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体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救恩会领导我们，但我们实实在在就可以领受到上帝你让我们出生了，你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奇妙的恩典，这是因信称义的伟大的救赎，从此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律法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反过来，你让你的每个儿女们来成全律法，来靠着主的恩典，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生发出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顺服和信靠，尽上我们无用仆人的本分来跟随你。谢谢你，祝福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做好让我们继续的明白因信称义是个伟大的恩典，伟大的救赎之功，也让我们怎么去体会那我们信心的这个来历，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可夸口的地方，是不是一个立功之法，这就是我们下一次主要给我们来解明我们信心的来源，信心的内涵，好让我们能够更加定立在耶稣基督你这个奇妙的救赎上。赞美你，你来帮助圣灵恩膏我们明白的，让他仍旧明白，让他不断的晋升的明白，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深知你自己的救赎。如果我们还不能明白的，我们求神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真的领受因信称义的这个伟大的救恩，实在是一个从上帝来的空前绝后的绝无仅有的，也是人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人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却是上帝实在的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激活我们对你话语的爱慕，激活我们对你话语的属灵经意的领受，好让我们的生命根基扎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又稳固又牢靠，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就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领受你的饼和杯，好让我们用预备好我们的身心灵来领受主你给我们更多的每一天的恩典。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的疾病，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信靠你。谢谢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